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前段时间刚刚做了期为什么中国男性地位比较低的视频，想不到这两天呢又发生了件大事。山西大同的订婚强奸案二审终于判了，法官呢不出意料的维持了一审的原判，被告人以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这件事情呢在网络上引起了热议，有人支持法院的判决，有人觉得男方是被捞女冤枉的。不少观众朋友也在我前面的视频下面留言，让我来谈谈对这件事情的看法。说实话呢，这种破事儿啊，可能只有当事人能够清楚的明白里面的弯弯道道，我们这些外人呢也就是看个热闹打个嘴炮，但是呢本着流量呢就得蹭蹭，哪怕晚点的宗旨，咱们呢还是稍微来聊一下这件事儿。我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件事的过程。过程呢其实并不复杂。山西大同的一对男女呢在2023年的1月30日通过当地的婚介机构介绍认识，然后呢确定了恋爱关系。5月1日在中间人的见证下呢，他们举行了订婚仪式。在订婚仪式上，男方呢给了女方部分彩礼，一共10万块钱，以及一枚 7.2 克重的金戒指。双方还约定在正式结婚后将会支付剩下的 8.8 万元彩礼，并且呢在这对新人正式结婚的一年后，男方将会把女方的名字交到他们的婚房房产证上。订婚后的第二天中午，男方向女方提出了做爱的要求，女方说呢要等到结婚后才可以，但是男方不顾女方的反对，还是强行和女方发生了性关系。当晚女方向公安机关报警，随后男女方家庭呢就结婚时间和在房本上加名字进行了几轮谈判，可惜最后双方没有能够达成真正的一致。于是警察在5月5日带走了男方，警方在床单上的可疑精斑中检测出了混合型基因，包含双方的 DNA， 而在女方的内裤、阴道擦拭物、卫生纸上的可疑斑迹中没有检测出男方的精斑和 STR 分型。最终根据床单上的 DNA、 女方的陈述，还有男方在警局的口供保证书以及行车记录仪中男方承认发生强制性关系的录音，法院认定被告人违背被害人意志强行与被害人发生性关系，构成强奸罪，依法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三年。二审的结果呢也没有什么差别。这件事的争议点呢主要有三个。一个是男方的母亲一直表示他的儿子并没有和女方发生实质性的性关系，女方的处女膜还是完整的，所以很多人疑问在这个案子里男方是不是被冤枉的。第二个争议点是，就算是强奸，从很多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来说，订婚也算是半个妻子了，强制和妻子打炮到底算不算强奸，或者换句话说就是女性的不同意权到底能不能在这个时候用。第三个问题是，在男女双方发生性关系后，女方的母亲和男方实际上有过几轮交锋，大概的意思呢就是马上领证，另外要求男方马上把名字加到婚房的房本上，只要男方能够做到这些，那么他们呢就可以不报案，但是男方那边拖了一下，所以呢他们还是报案了。但是呢哪怕是在报案的三天内啊，如果男方能够做到女方要求的事，女方还是可以撤案的。所以大家呢就在讨论，如果男方真的把女方的名字加到了房本上，是不是说这个强奸案就没有了。换句话说，所谓的强奸是不是女方想要捞钱的一个筹码。三个问题我们一个一个说啊。先说第一个问题，男方的妈妈呢说两个人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性关系，女方的处女膜还是完整的，所以不算强奸。这个说法呢确实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因为这个案子的确是没有什么直接证据来证明男方强奸的。法院的判断依据呢更多的还是停留在口供层面以及一些间接的证据。作为吃瓜的群众，对判决有些不理解呢是非常正常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法律对强奸的定罪是有一套自己的流程的。首先女方明确拒绝了男方打炮的要求，男方在问讯中呢也多次承认，更关键的是男方在首次问讯中呢又承认了他和女方发生了性关系。女方明确拒绝的同时双方又发生了性关系，这个案子其实就已经定了，后面的所有的证据呢都是次要的。很多人其实呢就是美国电影看多了啊，觉得好像缺失一点点证据或者有一点点的不合逻辑就能翻案一样啊，这是不存在的。中国呢不是美国，而且呢就算是在美国，这类案件呢也是差不多的审理逻辑。因为男性比女性要强壮得多，假设一个男性拿着把刀架在女生的脖子上，女生不敢反抗所以没有挣扎，男的呢再戴个套，那在没有现场录像的情况下是很难有任何直接证据的。所以为了保护偏弱势的女性，强奸案呢通常来说都是重口供。大同案的男方如果说在最开始就咬定他们俩没有发生任何性关系，也没有任何强迫的行为，那么呢还是有可能脱罪的。但是既然他在第一时间承认了他和女方发生了性关系，那就已经无可挽回了。而且其他的间接证据呢对他来说也非常的不利。女方身体上呢有多处淤青，现场窗帘被烧毁，监控显示他逃离了案发现场，又被男方拖拽回了房间，床单上又检测出了精斑混合 DNA， 行车记录仪中的录音也显示男方向女方的妈妈承认了强奸这件事。他的原话是，我既然敢做就敢担这个事情，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没做。这些间接证据都证明他强奸了。 那至于说处女膜完整，阴道里没有查到男方的精液和 STR 分型，这些是不是能够证明男方没有强奸呢？很遗憾，这是不行的。做爱呢，不一定要损害处女膜，也不一定能够在阴道里找到精液和 STR 分型。那其实可以这样理解吧，男方在最初承认强奸之后，案子呢就已经差不多定案了，后面检方只是为了找到更多的可以给男方定罪的证据而已，即便什么证据都没有，大概率呢也还是会被定罪。除非说男方裤子一脱啊，说他下面其实什么都没有，或者说女方说他记错了，否则呢几乎是翻不了案的。很多人其实应该也明白我说的这些啊，但是呢他们还是觉得不爽，认为法律在强奸的认定上呢过于倾向于女方的说辞了，因为后续男方是改了口供的。怎么说呢，这个观点呢我也认同，但是法律就是法律，作为普通人应该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嘛，毕竟全中国14亿人能碰上这种事的人还是极少数。那我不觉得中国有可能为了这么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改变所有相关案子的判罚方式。那实际上官方也知道这件事情引起了很大的舆情，所以二审的判决他们也是相当慎重的，越是这种慎重的决定，对未来的案件的审判的参考意义呢就会越大。也就是说舆情完全没有对强奸案重口供轻证据的判定方式产生影响，也没有对法律在强奸案中对女性更加保护这一原则有什么冲击。很多男性可能会觉得不服，但是服不服呢就是这么回事，对于不能改变的事实抱怨也没有用，唯一能做的呢就是尽量确保性伴侣同意啊，要是最后翻脸不认人了，那只能算你倒霉。要是说一点风险都不肯担的，那你就只能憋啊，憋到结婚后再干。这就涉及到我想讨论的第二个争议了啊，两个人订婚了，男方是不是可以强制要求女方跟他做爱？强行啪啪了是不是算犯罪？那如果说两个人已经结为夫妻了，那可能呢还真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但是呢刑法里没有明文规定婚内强奸罪，因此司法实践中呢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在多数情况下呢，法院比较难判断婚内强奸是违背意愿还是夫妻间的冲突，所以搞到最后呢，通常都是把婚内强奸视作家暴，女方要是强烈抗议，发展到最后呢，就会变成以离婚为目的的民事诉讼，要是女方受伤比较重，则是以治安处罚替代刑事追责。通常只有是在夫妻双方处于分居状态，差不多要离婚了，这种时候发生了强制性行为，才有可能判男方强奸。但是山西的这个案子情况是不同的啊，订婚不等同于结婚，订婚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那虽然从情理上来讲，好像订婚确实比恋人更近了一步，但是从法律上来说，订婚是完全没有卵用的啊。订婚的双方如果出现了强制性行为，那就是以强奸论处。去争论订婚了为什么不能强上的人啊，就像是在问，哎，你不是说只在外面蹭蹭吗？所有没有法律保证的承诺都只是说说而已。我想啊，去争议这个问题的人应该还只是少数。更多人呢，对这件事情的不满还是因为女方的妈妈在出现强迫性行为之后的一些操作。防止有些朋友不知道啊，我给大家快速的讲一下重点。发生强奸后呢，女方并没有第一时间报案，强奸呢是在下午发生的。女方的妈妈呢是在6点多得知这件事情的，在7点半左右呢，她跟男方通了电话。那男方这个时候不知道是聪明还是傻啊，通过行车记录仪呢，把双方的对话给录了下来。女方妈妈的原话是：明天民政局不上班，后天上班，后天呢，我们去把结婚证领了，再写个约，把房本上加上某某的名字，等下一批猪卖了，把钱给我拿过来，明年你们举行婚礼就行了。男孩全程呢都是附和的啊，当然同时也承认了强奸的事。回去呢，男孩就和妈妈说了要加名字，还有把彩礼补上的事儿。然后呢，男孩的妈妈有意见了啊，觉得这个呢没什么大不了。女方的妈妈呢就一直等这个男方的回复嘛，一直等到晚上10点受不了了啊，他就打电话给了男孩的妈妈。男孩的妈妈表示，发生这点事呢很正常，他的大女儿呢也是订婚后啊就和男方住到一起了。女方的妈妈则表示呢，你闺女这样正常，我家闺女这样呢就不正常。这个事儿不解决他就报警。男方妈妈回复，你想咋弄就咋弄吧。于是在晚上10点52分女方妈妈报警了。第二天女方的大哥来到男方家，再次提出房本加名付彩礼两人结婚的事儿。但是男方妈妈不同意，觉得自己被要挟了。女方大哥很生气啊，表示自己在北京有房，在当地呢也认识人。男方妈妈回击道，你看你开的那车5000块都没人要。随后男方的姐姐也报了警，告女方诈骗，不过警方呢没有立案。到了第三天，男方还是绷不住了啊，因为法律规定呢，刑事案件立案审查期不超过3天，如果3天内不撤案，就要进入司法程序了。所以在一位民警的调解下，两家达成了和解方案。第二天上午，双方在县城行政中心签了一份合同，男方承诺在房本上给女方加名，并注明共同所有，在公证部门公证，双方领结婚证，此事就此了结。本来事情呢已经算是解决了啊，但是男方表示呢，房本呢被放在了男孩姐姐北京的家里，送回山西呢需要时间， 结果第二天女方在民政局一直等到中午12点，男方还有男方的姐姐都没有出现，于是女方生气的回了家，案子呢也正式进入了司法程序。2024年1月男方又对女方家启动了民事诉讼，想要拿回最初付的10万元彩礼以及戒指。女方马上把收到的10万元彩礼和 7.2 克的金戒指送回了婚介所，让对方转交给男方，但男方呢没有取回，执意上诉，然后呢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二审了。我个人呢并不觉得女方是通过强奸这件事情骗彩礼或者骗房子啊，因为两家的结合呢搞得像两个公司合作一样，前面的合同呢已经拟定的挺清楚的了，只要双方正式结婚了，剩余彩礼还有房本加名呢都只是个时间问题。我认为呢事情发展到最后这个状态呢和两个强势的妈妈是脱不开关系的。问题最大的呢肯定还是男孩的妈妈，他的儿子在结婚前强迫未婚妻进行性行为，在情理还有法理上呢都是站不住脚的啊！咱们就不从道德上指责他了，甚至我们都可以不谈法律，只是从他儿子和未来儿媳家庭和睦的角度出发，他都不该这么强硬的，毕竟是他儿子犯了错嘛，那还没有结婚就这么偏心他的儿子，女方心里呢肯定不是个滋味。当然可能他也是有自己的考量的啊，儿媳妇还没进门就给他们家来这么个下马威，他要是不能替儿子顶住，将来这个媳妇在家呢不是要翻天了吗？这个好像是许多中国婆婆的通病啊。看这个案子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疑问，男孩的爸爸呢是像女方的父母那样已经离婚了还是说去世了呢？结果仔细一看啊，并没有，单纯呢应该就是老婆表达能力太强，没啥他说话的机会，所以他就神隐了。光从这一点上看呢，就可以看出男方妈妈的强势了。我的大男子主义呢并不严重啊，因此我并不会觉得女性强势点有什么问题，但是前提呢是你得有支撑你强势的能力，强势呢不应该等同于强硬。男孩在最初呢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的，也愿意做出相应的补偿，女方那边的怒火呢已经被压下去了，但是男孩妈妈后续的做法呢只是单纯的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儿子犯的是强奸罪，他只是觉得呢这是两个家庭的博弈，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嘛，气势上绝对不能弱了，这导致他失去了营救他儿子的黄金救援时间。其实说难听点啊，男方的妈妈就是一个农村的强势渔妇，把问题呢想得太简单了，他觉得反正都订婚了，睡也睡了嘛，你女方能如何呢？他压根儿就没觉得法律会把他儿子怎么样。当他的儿子被拘留了，要被审判了，他还是抱有侥幸心理，用上了普通老百姓那套胡搅蛮缠的方法，寄希望用舆论来压迫司法。大姐啊，你面对的可是共产党的司法机关啊，共产党最忌讳的就是有人利用舆论来对他们进行胁迫。我做个很不负责任的猜测啊，纯口嗨了不作数啊。如果最初男方的妈妈没有搞舆论审判那一套，而是倾家荡产的低调处理，既花钱打理法院那边，又把女方安抚好，考虑到已经订婚，法院呢也许不会判得那么重，强奸未遂或者猥亵罪都是有可能的。因为女方搞到后面其实也后悔了，尤其是女方的妈妈呢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人，她也不希望自己的女儿的名誉受到损害嘛。处女膜对审判没有用，但是对她女儿很重要啊，强奸未遂或者猥亵罪成立就可以保住他女儿的名誉性贞操了。但是男方的妈妈呢没有这么做，他的选择呢是把事情闹大，借此获得网友的支持，闹大了啊，那对不起，就只能公事公办了，法院那边可是一点水都不敢放了。男方的妈妈蠢啊，女方的妈妈其实也好不到哪里去。我看了一些记者对他的采访，这也是个奇葩，这位妈妈极度重视女儿的贞洁，从小呢就不让女儿谈恋爱，以至于女儿在相亲之前不要说性经验了，连男朋友都不曾有过。而且他对女儿的控制欲也很强，他女儿本来是在省会太原读书然后工作的，但是他让女儿辞职回到了老家这么个小地方相亲找老公。恋爱的过程中呢，女孩想和同学一起去西安工作，连票都买好了，在走的前一天被他的妈妈拦了下来。他妈妈的意思是，女人既然已经找到了对象，就不应该再出门了，留在男人身边才对。可能正是因为他这种畸形的价值观，促使他会逼迫男方家尽快结婚，并且马上在房本上加名。他和记者表示，发生这种事情，女儿已经平凡了，不再纯洁了。我做一个比较恶意的理解，就是女儿已经不是处女了，失去了最宝贵的谈判筹码，将来想要嫁个好人家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在这种时候要使用法律作为武器，逼迫男方尽快结婚，并且在房本上加名，为已经是非处女的女儿争取最大的利益。可惜他没有想到男方是个妈宝，而男方的妈妈又是个法盲，宁可让儿子以强奸犯的身份坐牢也绝不屈服，最终呢导致了玉石俱焚。男孩呢固然是做错了，女孩呢也非常的无辜，但是如果不是这两个强势的妈妈，事情可能不会被推到最后这个最坏的境地。但是相比于对个人的批评，我认为更大的问题是这起强奸案背后所代表的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很多人可能会骂男孩是强奸犯之类的啊，从法律和道德上来讲确实如此，他肯定是做错了。但是作为一个男性呢，我可以理解他这个年龄真是最猛的年龄，那属于想一想呢都能一柱擎天的那种。 对于一个缺乏性资源的年轻男性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折磨啊。当一个人社会经验不足，受教育程度又不高时，本能是可以轻易战胜理智的。上帝在创造人类的时候，给我们的本能就是在最好的生理年龄将我们的基因传递下去。可是由于中国目前的现实环境，很多年轻的男性呢，只能把基因传递给卫生纸。我在之前讲中国现在男女不平等的视频里说过，越是相对贫困的地区，重男轻女的问题就越严重。男女出生的比例呢，可以飙到120比100以上。这些地区的女性从小受到的歧视也多，那但凡是能力强一些的，都会选择去大城市里生活。这进一步加剧了欠发达地区男女比例失衡的问题。中国呢，又是一个禁黄的国家，法律上的限制也会增加共享型性资源的获取成本。单单是这两个原因，就会导致相当多的小镇或者农村小男生根本无法获得性资源。偏偏现在的互联网呢又太过发达，任何人都可以在手机上刷到各种漂亮的小姐姐，这会进一步加深这些男生的性压抑。男孩自己本身已经非常想要获得性伴侣了啊，而他们的家庭呢，通常又非常希望他们的儿子可以尽早娶妻啊，为家族延续血脉。所以无论是男孩还是男孩的家庭，都对适婚女性有迫切的需求。然而越是在欠发达的地区，适婚的女性的比例就越小，那理由前面已经说了啊，这就造成了女方在结婚前有非常大的议价能力。不过这不代表女性的地位就高。比如说在这次强奸案里的女方母亲的作为就是非常的典型的。很多人可能觉得女方的妈妈要这么高的彩礼，还要在房子上加名字，后面呢又用强奸为理由逼迫男方就范啊，现在的女人真是不得了了啊，把一个性同意玩出了花。我认为呢，这恰恰说明了在这些地区女性的地位太低了。我不想对一位母亲做过多恶意的揣度，我只想从一个善意的角度思考一下，为什么女方的妈妈如此执着彩礼和房本加名，尤其是在强奸发生之后。从女方妈妈对贞洁的高度重视以及不允许女儿去城市打工可以看出，她应该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人。说好听点是传统啊，说难听点呢，就是觉得女性应该依附男性，供需只是影响了彩礼的价格。但是女方对于彩礼的执着更多的还是因为受传统价值观的影响，认为女性属于一种附属资源。曾经的农业社会，女孩还在家时呢，也算是一个劳力，一旦嫁人呢，这个劳力就没了。彩礼呢，是对女方家劳动力减少的一种补偿，说难听点呢，就是卖女儿啊。然而在如今这个社会呢，还有这种劳力的逻辑的家庭呢，其实已经少了很多了。如果一个女性自己本身有不错的工作，家庭也不需要对她有任何的索取，其实呢，根本就不需要任何所谓的彩礼。我虽然很不喜欢女孩的母亲，但是她的母亲其实也和男孩表示过，彩礼呢，她一分不要，都让女儿带回去。但是她为什么坚持要高额的彩礼，要男方在房本上加名字呢？我觉得呢，这是出于对男方的不信任。这种通过相亲所达成的婚姻和爱情关系是不大的，更多的是两个家庭的组合。女方是单亲家庭，资产不足，男方虽然不富有，但是呢，也算是一个养猪大户了。从财力上来看，两家是不匹配的，所以女孩的妈妈呢，要趁着她认为女孩价值最高的时候，把彩礼和房本谈下来，为女孩的未来提供经济上的保证，尤其是房子啊，只要房子上加了女孩的名字，男孩将来想始乱终弃的难度呢，就会极大的增加。从本质上来讲，那些不想卖女儿的家庭，他们想要高额的彩礼还有加名字，并不是贪婪，而是把自己放到了弱者的地位，是一种本能的自保。起码在这个案子上啊，我认为女方的妈妈是一个极度传统、看低女性，但是同时又挺爱女儿的一个妈妈。她虽然爱女儿，但是同时呢又不认可男女平等这样的逻辑啊，这个也是她女儿走向悲剧结局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我就在想，人为什么要结婚？从我这个80后的角度出发，我觉得结婚除了是为了做爱、生孩子这些啊，更多的呢，其实是想要情感上的陪伴，是要一段稳定并且受法律保护的亲密关系啊，一个在生活中的搭档。一段感情或者一段婚姻的开始，本不该过于受物质的影响。我知道我说这话啊，对于很多中国的观众来说呢，会略显幼稚，但是我周围的婚姻确实更加的简单。两个小年轻谈恋爱结婚，真的都是年轻人自己的事儿。没有彩礼，也没有什么结婚前的婚房，结了婚两个小年轻就能随随便便买一套自己的房子，买辆小车，而且吃喝不愁，每年呢还能到处旅游什么的。好吧，实话实说吧，我忍不住了啊。其实呢，我还是挺想喷喷这个社会的。我觉得呢，我们过多的把注意力放到了男方如何、女方如何上了，忽略了整个社会对于现在这种畸形婚恋市场的推动。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简单的把问题推到中国的男女不平等、传统文化之类的东西上去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想想，台湾、香港、新加坡也都是以华人为主的，在这些地方婚恋市场会像中国这么畸形吗？也许我们可以说啊，这些都是很发达的地区啊。那马来西亚的华人，他们既保留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他们生活在一起的马来人甚至可以娶4个老婆， 为什么他们结婚没那么多破事儿，也没有中国这么严重的男女对立呢？甚至啊，我们可以看看我们的父母，我们父母的婚姻爱情有现在这么狗血吗？我觉得这可能是中国的传统媒体不愿意讨论的话题。我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过于残酷的竞争环境。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这几十年里发展速度非常的快，这种高速的发展并不是渐进式的，而是只是用了几十年就走完了西方国家上百年的路。而这种快速不是没有代价的，代价呢就是老百姓要透支他们的未来。因为国家使用了大量的杠杆去发展经济，杠杆率越大也就代表着努力的人会获得越多的回报。这个逻辑在我们70后80后那一代是完全成立的，那些重视孩子的教育攒钱贷款买房的人都获得了非常好的回报。但是当这种高杠杆持续的时间过长之后，问题就发生了，再傻的人都意识到了要买资产，要卷孩子的教育，于是资产价格水涨船高，教育呢也进入了充分的竞争。那我只是举房子和教育这两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啊，其实在各行各业都有这个问题。到现在呢，大部分中国人都陷入了一场激烈的竞争，当竞争过于激烈时，就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婚姻当然也是可以利用的资源。当个人的收入可以轻易的买房，可以过一个不错的生活，可以给孩子不错的教育时呢，我们的婚姻可以是纯粹的。可是如果你一个人搞不定，需要两家人呢，那么婚姻必然就会开始商品化。而且和早期买房早期卷教育的那些人一样，越早开始婚姻商品化的人越能吃到婚姻的红利。那我不是觉得父母们不关心孩子的喜好，也不觉得年轻的男女不需要爱情，而是这个操蛋的社会呢不给他们这个机会，这是一个囚徒困境。那别人都这么干了，你不干，你就是损失最大的那个人。中国的这种高度竞争不仅仅使得婚姻商品化，也加重了结婚后夫妻双方的负担。中国的年轻夫妻同样要比我列举的华人地区的夫妻要辛苦得多，那很多年轻夫妻的收入甚至无法覆盖所有生活的开支，还需要父母接济。在中国人传统的父权文化的影响下，大家普遍认为男性呢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但是在过度竞争的状态下，拼死拼活的干并不会因此获得超额回报，家人也未必能够过上满意的生活，甚至呢还会有一顶没用的男人的帽子给盖下来。那些需要工作的妻子压力也很大，为了家庭，他们既需要承担贤妻良母的角色，又需要像男人一样为事业打拼，活得非常的委屈。但是相对来说，海外的华人地区就好太多了啊。要么有些人呢是受西方自由主义的影响，大家男女平权，用不着谁比谁承担更多的义务，反正义务的压力也不大啊。要么呢，我是个传统的华人男性，你女人呢就应该在家相夫教子，这也没毛病啊。因为老公可以在外面赚到足够多的钱，给家人一个很体面的生活，只要老婆不反对就可以，是吧？然而在中国，婚姻却是生存竞赛的一部分，婚姻成为了活下去的工具，当然也就失去了温柔和理解，只剩下冷冰冰的算计和激烈的对抗。啊，我这样说肯定是有些绝对了，但是确实在中国有一部分人的婚姻就是陷入了这样的困境。中国的人口基数太大了，只要有一部分比例的婚姻如此，网络上的对立呢就会相当的恐怖。很多人在说这次大同案的判决会使得中国的结婚率进一步下降，我不知道这个结论是如何得出的。那难道因为中国的法院支持女性行使不同意权，大家就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了吗？这种结论甚至没有因为犯罪违法所以社会就不应该有人犯罪来得更加的合理。在我看来，不是这个案子会让大家不想结婚，而是现实的压力让很多人既不能得到婚姻的情感抚慰，也无法获得太多实际上的利益。这个婚不结也罢，用经济学来解释，就是结婚的投入和收益差不多，根本不赚，那不投也没差别嘛。这种想法呢是比较现实的。作为男女双方，如果结婚并不是为了爱情，同时也不能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好，为什么要结婚呢？只是为了那点可笑的牛马基因的存续吗？有时候呢，谈到民族复兴、家国情怀啊，每个人呢都会热血沸腾。但是真的到了要为国结婚、为国生娃的时候呢，就要三思而后行了。不是不想啊，而是没有能力。人呢，总是有自己的极限的。所以我觉得网络上的朋友呢，实在是没有必要为了一个订婚强奸案对立下去。错的呢，不是这两个可怜的孩子，也不是在座的每一位，而是这个已经竞争到不剩多少温度的操蛋社会。